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十二月，我们能够再次透过这个网络，跟大家一同在主里面一同的敬拜。谢谢 Louis 跟乐怡他们带领这个诗歌。到了十二月，是我们每一年有这个纪念耶稣降生的一个的日子。每一年我都会跟大家在阶段的时间里面来去思考与耶稣降生有关的一些的故事，帮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耶稣降生对我们是何等重要的，带给我们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的恩典，一份的礼物。今年也不例外，在这个十二月还是会从环绕着耶稣降生跟大家来去分享信息。不过呢，我就试试从另一个角度来去看耶稣降生与你我今天面对的生活的里面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一些的地方。今天有三处的圣经想跟大家来一同的来思考。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的21章，我们从第二节我们来应该说是从第三节我们来看到第五节。启示录的21章，我们从第三节我们到第五节我们一同来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宣告，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帐幕，当我们读到这个描写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帐幕究竟是指什么样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立刻会想到，在旧约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要他在这个旷野为他建造一个的帐幕他们称为会幕。在那个时候，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还没有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在旷野流浪的时候，他们一直就在哪里在经历神自己的带领。但是人总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见过神，只有这个的摩西上到山上与神相会。那些跟随的人，他们心里面觉得不踏实神也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呢，神就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民要为他建造一个的帐幕。这个帐幕用来做什么？这个帐幕就是要来让神与人相会的一个的地方，那里就称为一个的会幕。在这个会幕的里面，有一个地方叫至圣所，是神与人相见相遇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不需要特定一个的地方才能够与人相会。但是不是神需要 那是人的需要啊，人总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啊，眼见为实，没有看见好像很虚无啊，讲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没有看见一个实际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总是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啊。虽然人并非动物啊，人有思想啊，有理性啊，但是很多时候人还是常常凭着感觉啊来去决定事情，眼见为实，没有看见就不真实啊。所以神愿意啊顾念到神，顾念到人的需要，就特意的命摩西这样的建造一个的会幕啊，在哪里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我就在哪里啊，当你们要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就能够见到我，与我相遇。但是旧约圣经也告诉我们啊，这个的会幕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去，里面有一个地方叫至圣所，只有在至圣所的里面，神的月柜在哪里才是表达了神的同在。每一年一年一次的大祭司，他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在哪里来献祭给神。所以以色列人看见这个会幕，就知道神与他们同在。那刚才我们说读这个的经文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他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那究竟这个帐幕在人间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他很清楚的来说明了，他说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句的话，从出埃及记的记载的里面，我们不断不断重复又重复看见这个的形容啊，神要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出埃及记 Exodus 啊，第六章的第七节啊， Exodus 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第七节，他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宣告，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成为我的百姓，我要成为你们的神。那以色列人整个的民族，可以说他们的重要的经历就是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进到神给他们牛奶与蜜的迦南，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属神建立一个的国度，这个国度本来是属神的国度。所以以色列人的存在完全是在乎神自的拯救，完全是在乎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所以在这里呢，说明了两件很重要的观念。以色列人他们是属谁的呢？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属于埃及的皇法老的，他们的身份是在埃及是为奴的。以色列在埃及并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身份，他们只不过是在法老的底下成为奴隶啊，任由这个埃及的王来驱使他们 他们要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所以他们的身份只是一个奴隶。但是当神拯救他们出来，拯救他们出来之后，神说你们要成为我的百姓，你们要不再是当奴隶了，你们现在是属于我的百姓，我要把这个身份改变过来。所以以色列人被神拯救出来之后，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处境立刻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改变。他们再不是属于法老的了，他们乃是属于神的，他们不再是做奴隶，为法老做任何的苦工了，他们乃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儿女。那这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情是如何改变过来呢？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明白一件的事情，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第一件最重要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打败，还是说要击败埃及所有的力量啊，埃及里面所信奉的神的偶像，那些假神啊，当他要带以色列的民众离开的时候，他要让埃及的整个国家晓得，唯有耶和华才是神，所有那些过去他们所信奉的偶像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没有力量的。所以十个的灾难的里面，其实都是针对埃及人的信仰而发出来的。最后那个埃及的皇法老，他不愿意怎么说呢，怎么轻易的就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所以当他们离开之后，他想啊想啊，觉得哎不对劲啊，所以就派遣他所有的精锐的兵马来去追赶。当他们追赶到这个红海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就晓得一个事情，以色列人面对这个的海，后面有追兵，没办法能够有任何活命的一个的机会的时候，神就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救他们离开过红海，然后这个埃及的追兵追上来的时候，神就让这个红海的水浮流，以致把他们都淹死了。所以整个埃及因为这个缘故，从哪里就衰弱下来，这个是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的记载。以色列人完全是在乎这一位拯救他们的神耶和华，耶和华成为他们非常重要存在的一个理由，没有耶和华神，以色列人就不会存在，没有耶和华神的同在，他们就没有力量对抗当时所有这些的敌国。所以神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是单单是一个拯救者，更重要的，他是担任着一个皇的角色，他是以色列人的皇。不过我们读这个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当他们进到迦南之后，当他们安定下来了，当他们在哪里被这些的异邦的文化所影响，他们觉得一个看不见的皇实在太飘渺了，他们觉得没有一个安全感，他们觉得我们要像当时的异邦一样，有自己一个的皇来管理我们。所以他们就向当时的领袖撒母耳来求他为他们来寻找一个的皇来带领他们。这个撒母耳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倾诉的时候， 耶和华神对于撒母耳安慰他说，你就听这些百姓的话吧，啊，因为他们并不是，不喜欢你，乃是不喜欢我，啊，我们来看一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的第七节，啊 ，First Samuel chapter 8:7，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第七节，啊，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呢，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皇。所以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担任的角色是他们的皇，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存留在世上的唯一的一个理由。因为皇的角色是什么？在当时的世界里面，皇是很重要的，皇是代替他的神民、他的子民啊，来去为他们去征战啊，来供应他们生活一切的所需啊。皇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凭公义来做审判啊，所以。神赐他们的皇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完全是为他们好处而存在的一个的理由。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这是很重要。他们觉得看不见的神比不上一个能够看得见摸得见的一个的人做他们的皇。所以他们就抛弃厌弃了耶和华做他们的神。一个的国家，一个的国家的人民是否活得幸福，完全是在乎谁是他们的皇。谁是他们的皇，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是否活得幸福。如果你家有小孩啊，可能你会跟他一起看一些的电影，可能你会看一些卡通片啊。以前我看过一个卡通片啊，叫做《Lion King》啊，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很多人都看过了啊，《狮子王》啊，《Lion King》，很有意思的一部的电影啊，《狮子王》。Lion King， 他在一个的森林里面，他在掌管着这一片的森林，一片的大地都因着他的存在，非常的太平，所有的动物都非常的开心。如果你看这个的卡通片的时候啊，他在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快乐，唱歌在哪里，过着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的生活。但是后来呢，有另外一只恶狮子，用计谋就杀死了这个的狮子皇，用计谋杀死这个狮子王之后，这个恶狮子。就取代了这个狮子王的身份，来掌管当时一片的森林啊。我们就看见整个的故事，那些的森林里面所有的动物啊，这整个森林变得很可怕啊，所有的动物都没有好日子过了啊，他们都是过得非常的凄惨啊。在这个的恶狮子。把这个狮子王杀了之后啊，这个小狮子啊就逃亡啊，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躲避啊这个恶狮子的追杀。后来这个故事发展，就是这个的小狮子啊长大了啊，又回来啊，就把那个的恶狮子打败了啊，重新再掌管这一片的森林啊。那么这片的森林再一次有欢乐的声音啊，再一次有歌唱啊，再一次在哪里大家都非常的欢欣的过着幸福的一种的生活。 这个 Lion King 这个的卡通片其实有非常怎么说呢有意思的一些的表达啊，就算是好像动物世界的哪里一样啊，就是一个谁当那一片心灵的皇，在哪里生活的所有这些的动物，所有这些东西就在乎谁在哪里掌权，可能是幸福快乐的日子，也可能是一个悲惨可怕的一个日子，所以谁当皇就决定了，直接影响了他们怎么样过一个生活。神在里告诉我们，他说他的帐幕在人间，神不是一种哲学的思想，不是虚无的一种的理论，不是人常常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一种的自我的安慰啊，不是一种的心灵的鸡汤啊，神是真实的啊，神是住在人的当中。那么究竟要表达什么？要表达的意思是说，神是在人的当中，他是人可以去体会去经历的。虽然在旧约的时代，神透过这样一个会幕啊，来让人体会他的存在，但是这个会幕毕竟是一个有限制的一个的地方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到这个会幕的里面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直接的能够面对面的能够来见到神。所以我们看见神体会神眷顾啊人的需要，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约翰福音描写耶稣基督他是谁的时候，约翰福音很清楚，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神。但是接下来在约翰福音的1章14节里面却给我们看见他是这样来形容，他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住在我们中间的原文的意思呢，它是自搭帐篷啊，住在我们的中间啊，所以道成肉身搭着个帐篷在人的中间啊，他说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不再是一种抽象的，不再是一种的观念，不再是一种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一种的自我安慰。耶稣基督的降生使人更直接的能够经历到神同在的一个的真实啊，人在不需要一年一次啊进入这个至圣所啊，在哪里献祭啊，才体会神的同在。当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与人同住，与人一同的生活，人可以直接的摸到他，跟他对话，从他的身上能够体验，能够才认识这一位的神。所以道成肉身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目的是要让人更清楚的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他没有改变他的来地上的理由，他仍然是同样的一个的理由。神要跟随他的人成为他的子民，他要成为哪些人跟随的人的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可能我们 常常读这个的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基督都是好像怎么说呢，他不富有啊，好像从怀孕到出生到死亡都是一直被逼害的啊，在哪里受苦的这样一位啊。我们看见这个的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哦，他是一个谦卑的仆人，那是对的。但是这个不是完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个的身份。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份，他仍然是一位的王。当马太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当耶稣当玛利亚怀孕啊，要生耶稣的时候啊，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东方来了几个的博士啊，来到耶路撒冷，就问当时那个希律的王啊，问他，要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这一个要生下来的这个的耶稣基督，他并不是单单要受苦的仆人的那个身份，他更是要来到做王的一个的身份。只不过我们从这个的福音书里面，我们没有看见他的皇权，没有看见他皇权的彰显，我们却看见只是另一幅的图画而已。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做王的话，那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他做谁的王呢？谁是他的子民？如果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是为奴的，耶和华神从埃及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要打败埃及所有这些虚假的力量啊，埃及这个皇啊，当时那个的控制以色列的那些的力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耶稣基督是皇来到人世间，究竟他要救怎么样的人？是如何来救他的子民啊？究竟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处境里面？同样的，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是一位王，他也是要把他的子民拯救出来，拯救从谁的手里出来？我们说，神耶稣基督要从把他的子民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救出来，使他们不再做奴隶，不再做是那个的奴仆。做什么奴仆？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奴仆，让他们使他们离开罪这个的辖制，使他们可以有自由，让他们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可以得到自由啊。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做的一件事情，他必须要打败魔鬼撒旦迷惑人、犯罪以致人落入死亡这个的状态的里面。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耶稣基督要打败这一个的要拯救他的子民离开这一个的捆绑的时候，这个罪，这个的死亡的捆绑的时候，他必须要胜过死亡，要让人不会再被死亡来捆绑，他才能够从人被这个黑暗的势力里面拯救出来，成为他的子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帐篷啊，在人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做这些人的王，这些人要做他的子民。四福音书给我们看见的是这一个道成 肉身的耶稣基督，当他在人世间的时候，他是怎样用他是怎样成为神代赎的羔羊，为人而死，最后又复活。这是四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做的一些的事情。但是最近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另一幅的图画，这一个神所使用代赎的羔羊，为人而死的这一个的羔羊，圣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死了又活过来的羔羊，他是得胜死亡的那一位，他是胜过魔鬼撒旦一切权势的哪一位。他胜过这些黑暗的权势，把人从这个魔鬼引诱人犯罪而落入死亡这个的捆绑的里面拯救出来。人在不需要害怕面对这一个的辖制，早上也是人，他因为有耶和华的拯救，这个埃及的王对他再没有任何的权势，没有任何的力量，所以控制他必须要放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同样的，当耶稣基督打败了魔鬼撒旦，从死里面复活，胜过死亡之后，死亡再没有力量成为人终极的捆绑，要让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自由，得着释放，不再需要再被罪所捆绑，最终只能够结局是死亡。这个都是耶稣基督在世所做的事情。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另一幅的图画，他如何胜过这一切。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21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里面，好，我们再回去，好，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皇。你看接下来他说什么？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所做的一个的事情。他是我们的皇的时候，他就要把所有这些眼泪、死亡都要擦去，不再存在，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的是，这一位的皇是不是你我的皇？我们在谁的手下，我们就过着怎样的一种的生活。耶稣在世的时候，好像我们没有感觉到他是一个胜利的皇的身份，好像处处都受到很多的痛苦。我们常常问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经过这个地上这样30多年的生活？但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这个被杀的羔羊，他打败这个魔鬼撒旦的时候，并不需要任何的所谓的战争，他只需要一句的话，神的道从他口里面出来，神就可以让这个魔鬼永无翻身之日。神的话是带着力量的，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用这样一种的权势来打败魔鬼撒旦？为什么？可能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到很迷惑，为什么耶稣要经历过那些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说，因为他是带着人的身份，他要承担人的罪，所以他以人的身份来接受所有这些的苦难。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点，我们可以从哪里思考。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一个得胜的 一个的君王，但是他并没有用好像启示录里面神那个绝对的权柄哪一种的威严来打败魔鬼撒旦，他是以人的身份透过遵从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来把魔鬼撒旦击退打败，为我们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榜样。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带着以神的个权柄，一句话把魔鬼撒旦就毁了之后，那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有他的哪一种的能力，我们只能够说，哎，当然呢，耶稣你当然有那个能力胜过，我们没有。但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并没有用这样一种神绝对的全能的威力来做，他就是谦卑的以人的身份，但是当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顺服神，顺服神的引导，他的带领，以至到魔鬼撒旦对他各样的试探引诱，他都能够胜过。所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可以学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榜样。而且当他要离开世界之前，他还告诉门徒说他要离开了，但是他要差遣圣灵来到人间。耶稣基督在世还是受着时间空间的限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见到他的面，都能够体验神的同在住在他们的当中。但是当耶稣基督离开人世间的时候，当他差遣圣灵来的时候，圣灵来是要进入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顺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神，他的皇这个身份的人，圣灵都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作为引导帮助，以至到人每天的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同在给的力量。当人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好像耶稣基督在世一样，虽然是没有哪一种的神全能威严的力量，但是我们仍然能够胜过魔鬼撒旦对人的攻击。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皇权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改变了世人的命运，人不再是罪的奴隶。耶稣基督把人从黑暗的权势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归入他的国度里面，他要做我们每一个跟随他认他为王的人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在这个的过程里面，启示录告诉我们，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再不需要面对死亡。当然这个死亡不是指这个肉身，是我们的灵，我们永恒的死亡。我们不再要悲哀，不再要哭号痛苦，因为我们可以在世过着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知道吗？ Lion King 这个的卡通片展示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幅的图画。一个恶的皇跟一个威严公义的皇所掌管的哪一片的土地是不一样的，在乎我们是属于哪一位的皇的掌管的底下。 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要把这样一个的皇权带到这个地上，让人可以有机会脱离这个的辖制捆绑，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享受神为人预备美好的一种的生活。 Lion King 虽然是一个卡通片，但是里面所表达的一些的观念，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究竟耶稣基督的降生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纪念，还是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可以成为不一样的一个转机，成为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但愿我们来纪念耶稣诞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思考我们要跟随谁，要把谁作为我们的皇，我们做谁的子民。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的降生是要住在我们的当中，你要成为我们的皇，我们要成为你的子民。主啊，你要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拯救，脱离一切所有的困苦，把我们带入永恒，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一个永恒的住处的里面去。主啊，帮助我们纪念到你的降生，我们更多来思想我们愿意跟随谁，愿意接受谁作为我们的皇，是这个物质的世界，还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求主你给我们智慧，圣灵的提醒，以知道我们要正确的选择。求你保守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以致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跟随你。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是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所以我们有圣餐，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的Zoom 这个的网络，我们跟弟兄姐妹一同的